书第五章，从二十二节开始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。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基督化家庭。家庭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。起初神造男也造女，成立了家庭。神不单关心我们，神也关心我们的家庭。神最先造人的时候，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乃是造男又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最先不单单是提到亚当夏娃两个人，神提到他们要生养众多，提到他们的子孙。后来始祖堕落以后，神又拣选了挪亚。神对挪亚说，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儿媳妇都要进入方舟。你看，神不单是关心挪亚，神关心挪亚的家人。洪水的事情过去以后，人又堕落了，神又拣选了一个人，亚伯拉罕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神不单是关心亚伯拉罕，神关心亚伯拉罕的家。过了多年以后，神又拣选了一个人，名字叫做大卫。神对大卫说，你的家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。你看，神爱大卫，神也关心大卫的家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那一节很有名的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基督化家庭。刚才所念的两段很长的经文提到神对家庭的盼望。一个美满的基督化家庭需要同时注意丈夫和妻子、父母和子女以及主人和仆役之间的关系。这三方面相互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带给人最大希望的是家庭，给人最大的失望也是家庭，给人最大的喜乐是家庭，给人最大的忧伤也是家庭。许多家庭的悲剧都是因着人们的自私和无知而造成的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大约2000年以前所写的。当时犹太人的男子们在早晨祷告的时候常常这样说，感谢神，我是个犹太人，不是外邦人。感谢神，我是个男人，不是女人。他们看不起女人，他们轻视妇女，他们认为女人 或者说妻子，她不过是丈夫产业的一部分，就好像房屋、牛羊、物件一样。若是那个丈夫对妻子不满意呀、啊，就假如说是嫌他的菜煮得太咸了，或者说他到市场上去的时候没有用头巾啊，或者他随便跟另外一个人讲话，就是像这一些小的事情啊，都可以成为丈夫提出离婚请求的理由。而当时的离婚手续又是十分的简便，所以妇女们她们看结婚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当时很多的人都不明白，神所安排的婚姻不单单是为了丈夫，也是为了妻子。神所安排的婚姻是一种一生之久的永远存在的关系，是为了夫妻两个人的幸福。很多人只是顾到丈夫的一面，而忽略了妻子的另外一面。至于当时父子的关系也是非常特别的。当时罗马有所谓的父权，父亲的权。什么叫父权呢？父亲啊，可以任意地对待他们的儿女，可以把他们卖出去做奴隶，或者吩咐他们在田里面工作，好像农奴一样，甚至可以任意地宰杀。当一个出生的婴孩生下来以后，有人把他抱来放在父亲的脚前，若是那个父亲啊弯下身去把那个孩子抱起来，表明父亲啊承认这个儿子是他的，要留下来。可是假如父亲转过头走了的话呀，那不得了，那个孩子啊就被离弃了，就被丢出去了，或者就被带到市场上去啊当奴隶一样出卖了。当时最严重的要算是奴隶制度了。那个时候的法律啊把奴隶看成一种的工具或者是物品，奴隶啊没有权结婚的。若是奴隶有了身孕的话，生下来的小孩子是属于主人的，就好像母羊生了小羊是主人的一样。主人可以随便的责骂、鞭打甚至杀害那个奴隶，没有人干涉，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毁损了一样工具而已。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成的。圣经教训我们，幸福的家庭需要家庭中的每一份子，包括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儿女、主人、仆役，都尽上他们的一份责任，也可以享受他们的一份权利。很多人在家庭里面争取权利，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有当尽的义务。我们不要常常问人家欠我多少，我们乃是要常常反省我欠别人多少。若是我们真的愿意让基督做一家之主，父母对待儿女的时候要想一想神会怎么样对待他们，主人对待仆人的时候会想一想神会怎么样对待他们。没有任何事情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神在我们中间，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。在人际的相互关系当中，不能够把权力归诸一方而把义务归诸另外一方，应当要平均的分配。丈夫和妻子一样的有义务，父母和子女一样的有本分，主人和仆役一样的有责任。神要求我们把基督的信仰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否则我们就很难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 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他设立了婚姻的制度，家庭的温暖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赏赐。在一生的当中，婚姻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谨慎的。若是一个人想要得到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他应当注意神最先安排婚姻的时候那些话是怎么说的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配偶，这里讲到配，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配，信与不信原不相配。这里告诉我们帮助，在生活方面、工作方面、信仰方面、服事方面，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我们，这是非常要紧。可惜很多人他们在择偶的时候不想到配不配，也不想到他是我的拖累呢还是我的帮助呢。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，神最先造人的时候，他取下了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，他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，他就造了一个女人带到那个人的面前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神说的话有三次提到一，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于是从亚当的身上取下来一条肋骨，他就用那个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，领到那个人的面前。这里三次的提到一，表明在神的计划当中，婚姻应当是一夫一妻的。今天有很多痛苦的家庭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，有人是多妻的，有人是多夫的，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够幸福愉快呢？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些多妻的家庭，没有一个是幸福的。神希望做丈夫的专一的爱妻子，而妻子也能够专一的爱丈夫。在旧约的第一卷创世纪讲到婚姻的专一的爱，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也提到这个专一的爱。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样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什么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一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他幼年所娶的妻。圣经强调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对丈夫的爱一个最具体的表现。圣经对丈夫爱妻子的那个爱的要求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我想很多做丈夫的在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都觉得有亏欠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基督的爱，基督对教会的爱，应当是丈夫爱妻子的爱的一个模范，我们相差的实在很远。基督爱教会的爱是牺牲的爱，是纯洁的爱。在这儿神提醒我们做丈夫的人，妻子不仅仅是一个为你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房间、养育子女的长期工人，她应当是你爱的对象。婚姻不只是为了丈夫，也是为了妻子。在神的心目中，婚姻是为了双方都得到喜乐和幸福。我们在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的时候， 可以提醒我们想到圣经上是说的爱到底是什么。有些人他说爱其实并不是圣经上是说的爱。我们说我们爱苹果，其实不是爱苹果，是爱自己。圣经上是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爱有一股奇妙的力量，能够给人无比的勇气，在世界上人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，是因为在爱的家庭里面得到了鼓励。很多成功的丈夫都是因为身后有一个贤惠的妻子。有人把夫妻的爱分作三个阶段来描绘，他们所谓的恋爱、恩爱和怜爱。第一个阶段的爱，当少男少女初醉爱河的时候，他们都说爱，而那种的爱通常都是利己的，想到我希望什么，我要什么，盼望他自己得到满足，这个是很肤浅的爱。当一个青年夫妇他们真的结婚进入家庭以后，渐渐的他们明白过来了，那个真正的爱不应当是利己的爱，不应当是单单想到自己的爱，但应当是舍己的爱，是为对方而有所牺牲的。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是单单顾到自己，也会偶尔想到对方，学习有一点舍弃，吃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想也应当留一点给对方，想到对方。这是从利己的爱已经进步到了舍己的爱。而圣经上以弗所书里面对着夫妻之爱的描绘，比这个舍己的爱是更高了。我试试看写几个字在这个地方。这个爱分成三类：利己之爱、舍己之爱。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更高的爱，如己之爱。夫妻两个不再是两个人，二人成为一体了。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两个人不再分彼此。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恨恶他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顾惜。丈夫是头，妻子是身体，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身体，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。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对夫妻这个亲密结合的一个最高的境界，不再计算你的我的，合而为一了。在这个漫长这个爱的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几个阶段？仍然是利己的爱呢，还是学习一点舍己，还是真的把对方看成自己？我们真是很有学习的这个课程，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晋升，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化的家庭。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。我们中国人说五伦，这个五伦呢，最先的第一轮按照圣经的前后次序就是夫妇。假如夫妇的关系不好，就谈不上父子儿女之间的关系，也谈不上主人仆人的关系，谈不上君臣的关系，谈不上朋友的关系。这是最重要的第一环，神要我们在这一方面非常的谨慎留意。其次我们要提到父子之间的关系。有话说百善孝为先，孝敬父母是人起码的本分。圣经上说你要使父母欢喜，叫生你的快乐。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 当他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既然成为一个人，他就尽人的本分，他孝敬父母。甚至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临终的前一刻，他还没有忘记他的母亲。儿女孝敬父母，这是神的诫命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圣经上也教训我们，父母应当教养他们的儿女。一样事情你想要做得好，总是需要花一些心血。当你到一些人家去，看见他们的草坪很好，他们的热带鱼养得很好，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。儿女需要我们花一些时间。有一位著名的法官，用了好几年余暇的时间从事著作，他没有时间照顾他的独生儿子。当他的那一部著作写成功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已经因为犯罪在法庭受审了。儿子对法官说，那本书才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，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。我想这是家庭中最大的悲剧。为人父母的不仅是要生养儿女，还要教育他们，这是所谓的养育。不单是养，还有育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若是那个家教太松了，儿女会毫无教养；若是太严了的话呢，可能会让儿女们意志消沉。做一个成功的父母真是不容易，我们需要管教他们，也需要鼓励他们。这个管教和鼓励是相辅相成的。没有人喜欢永远听见的是责备的声音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长处，他们需要鼓励。贤明的父母会发现，那个鼓励有些时候效果是超过了责备，能够把这个管教和鼓励调和得很恰当，会使我们的子女得到很大的益处。据说马丁路德有一位非常严厉的父亲，这个深刻的印象啊，多年来一直存在马丁路德的脑海之中。他已经长大了，他还很难在祷告的时候称神为父，因为对他而说，父亲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。他曾经劝勉一些做父母的人说，孩子不打不成器，这个话一点都不错，可是你最好在你的行帐旁边预备一个苹果，当孩子悔改的时候，你可以赏给他作为奖品。有一位画家，他回忆他小的时候啊，给他的姐姐画图画的事情。他母亲看他画的那个画实在是一塌糊涂啊，而且上面滴了很多的墨水啊。但是他的母亲没有笑他，他的母亲鼓励他，他的母亲说，画得不错，蛮像的，而且低下身来闻他一下。那个画家说，就是母亲这一闻呢，决定我成为今天的画家。这个鼓励非常有效果。有一位先生，他很喜欢唱歌，有人问他，你是不是也弹奏什么乐器呢？他说，弹乐器啊，我以前倒是会拉小提琴，可是我的小提琴已经成为没有声音的小提琴了。人家就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，我新婚的时候我兴致很高啊，我拉小提琴给我的新娘子听，我非常兴奋，拉小提琴，哪晓得新娘子无意之间讲了这么一句话。他说啊，他家的小佣人拉得很好啊，他没有说我拉得不好，呵呵，我拉琴给他听，他说他家的小佣人拉得很好。
这件事情就成为我的一个打击了，我的自尊心觉得受不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20年来我再没有一次拉小提琴。一句令人丧气的话和一句鼓励的话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实在很惭愧。我的妻子有一次在家里唱歌，我无意之间的批评了他一句，好多年来我很少听见他唱，感谢主，不久以前我又听见他开始唱。我牺牲了5年的这个宝贵的时间。他以前常常唱独唱，我无意之间伤害了他。我们对家中的子弟这一方面的关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启发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当他们灰心的时候，我们给他们一个美丽的远景。在管教鼓励之外，父母亲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为孩子们祷告。在人不能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地狱的魔鬼不能够从一个祷告的母亲手中把他的儿子夺去。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因为父母的带导，他们悔改得救的。第三，我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关于主人和仆役之间的问题。在写作新约圣经的时候，奴隶的制度非常盛行。据说在罗马帝国内就有6000万的奴隶，他们忍受着牛马一般的待遇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，神创造了人，而人制造了奴隶。在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有这样一句宝贵的话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在神的心目中，人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崇高的地位。人绝对不是许许多多动物中间的一个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具有无上的尊严与特殊的地位。神要人替他来管理这个被造的世界，人为万物之灵。即使在人类堕落以后，神仍然爱的是世人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做人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的是失丧的人。神何等的重看人，但是人们因为自私的缘故，竟把一些具有和他同样尊严的人降为供他驱使像牛马一般的奴隶。这个人类的阶级的制度不是神所喜悦。印度教把人分成多种的阶级，但是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你找不到这个阶级之分，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。有些人不爱黑人，好像他们说神爱世人就是不爱黑人。林肯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废除了奴隶的制度。当年罗马的法规规定奴隶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，甚至他们也没有生命的保障。保罗在写新约书信的时候，他鼓励那些受压制的人，你们不要灰心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种关系是暂时的，你们做仆人的不要消极，你们应当殷勤的工作，因为你们将来真正的赏赐是从天上来的。将来在审判的台前，每一个人都是站在完全平等的这个水平线上。保罗也勉励做主人的 你们的事业，你们不要认为那是你的，你们是神的管家，你们就如同你们的佣人一样，将来你们也要在一位主人面前交账的。我们对神有责任，无论是主人也好，仆人也好，我们真正的报偿是从神而来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最美丽的故事，那是记载在腓利门书里面，在那里讲到有一个主人，他也有一个奴隶，这个奴隶可能是从主人的家里面偷了钱逃出去，按照当时的情形，若是主人把这个奴隶抓回来，可能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处以死刑的，没有人说话。可是那个奴隶逃出去以后，他悔改信耶稣了，他对保罗提到他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事情，保罗劝勉他，你要回去向你的主人认错，你这件事情得罪神，你要向神认罪，你得罪了你的主人，要向他认错。他说我不敢回去。保罗说你不要怕，你的主人我也认识。保罗说我给你写一封信，你拿着这封信回去，你的主人会原谅你。保罗替这个奴隶求情，保罗对他的主人说，这位阿尼西姆啊，他不再是奴隶啊，他服侍你是不错啊，他为你工作是不错，可是他是主内亲爱的弟兄啊。而且保罗怎么样称道阿尼西姆，他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啊。若是我们明白保罗在2000年以前当时的社会背景，你看他所写的这些基督化家庭里面的这些相对之间的关系，那真是太令人惊异了。比几十年以前看见一个妇女不裹小脚啊，那个要来得奇怪得多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神的爱充满在人的心中。综合以上的几点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蒙福的家庭，它应当是建立在一个敬畏神的那个基础之上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，他们同时的想到神。两点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通常都说直线是最短的，可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通常直线不是最短，那个曲线是最短，看他们两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假如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希望好，他们若是忘记了神，他们怎么也好不了。这是他们两个人都遵着神的话去做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尽上他向神应尽的那一份的本分，夫妻之间自然关系很好。同样，父母和儿女、主人和仆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。一个出色的基督化家庭需要六种成功的角色：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子女、主人和仆役。可能有些人需要同时兼办好几个角色，他又是丈夫，他又是父亲，他又是主人，他可能又是儿子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更是需要神加倍的把他的恩典赐下来，我们能够靠着他尽我们的那一份力量。我们既然是家庭中的一份子，我们都应当尽我们的力量，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家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天父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块思想基督化的家庭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有力量能够照着主的话去做，也愿意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行你奇妙的事，让我们的家庭真是像天堂一样的美满。我们每一个人 的缺欠你都知道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力量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出来。我们在座很多是做父母的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父亲，好的母亲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若是我们家里有佣人的，或者我们做别人的佣人，让我们也尽一份力量帮助那个家庭，使它成为一个很美好的、很快乐的地方。神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